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多年精神失常的大姨恢复记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8日。1999年7月，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因为坚持修炼被迫害得流离失所。一位同修找到我，让我跟他一起照看一位七旬的大姨，每人一天一宿24小时，每天早上给大姨测血压测血糖，每顿饭前打胰岛素。大姨精神不正常，他儿子说，我父亲原来是某工地的包工头，手里有点钱就在外边找了女人，不顾我们娘仨了。当时我和妹妹还小，几年后父亲在工地上被高楼掉下来的跳板砸死了。我母亲从得知我父亲在外边有女人到我父亲死成天哭，精神失常，家里人谁都不认识，连我妹妹她都不认识了，经常偷着往外边跑。我和我妻子到处寻找他，哎，没办法呀，这些年就这样。这两年母亲才认识我和我妻子了，但也没有明白过来。开始照顾大姨时，她经常骂人，无论白天黑夜的骂，吵得邻里都休息不好。我小声说，大姨睡觉吧，别骂了。她瞪着通红的眼睛，咬着牙骂我，吓得我赶紧回卧室把房门反锁上。我哪见过这样的人呢，一宿我也没敢睡，害怕他再干出别的事儿来。大姨骂累就睡了，我还得蹑手蹑脚去他的卧室给他盖好被子。因为大姨血糖高，要减少饭量，饭给少了他会动手打我。一次我俩正在吃饭，他把饭碗朝我的头打来，我头一歪打在了我的肩膀上，大姨又用拳头打我，还说，这是我家，不让我吃饱饭，你走。我心里也有点过不去，心想，跟这样不懂是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后来我想，为什么让我做这个工作？一是，师父叫我通过讲真相，救大姨一家人；二是，为了解决我的吃住问题；三是，我有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有妒忌心、争斗心，没理也能变三分。大姨精神不正常，她骂我、打我，是让我在各种矛盾中闭嘴，在这种环境中好好向内找自己。第一部分，大姨说，你是我妈妈。我和同修交流我对师父讲法的理解，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慈悲所有众生，我们更要加倍对大姨及她家人好，我俩达成了一致。大姨营养跟不上，走路两腿哆嗦，我俩给大姨买鸡大腿，给她煮鸡蛋，买低糖食品，补充饭后的不足。我当班的时候，从家里给她带排骨、饺子，我住在姐姐同修家，炒她喜欢吃的菜。大姨的儿子给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生活费400多元，我俩工资共计1500元。我还把大姨带到姐姐家住，同时给她调一下胃口，一路我还能给过往行人讲真相。我在讲真相中，大姨在一边笑着听着，从不打扰我给路人讲真相。夏天很热，她满脸是汗，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听我给人讲真相。世人明白真相走后，我心疼的一边给大姨擦着汗，一边问她，大姨，你愿意听吗？她点点头，看她能听懂我讲真相，我为她高兴。姐姐家里人也不把大姨当外人。后来大姨的儿子知道了，说，我母亲会乱翻乱动，拿你家东西的。我笑着说，没关系，换个环境她很开心，只要他开心就好。我把大姨当作自己的亲人，做事顺着他，还 还和他藏猫猫玩，跟他沟通交流。我一边干活，一边和他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在客厅边走边念，锻炼腿有劲。8月15那天，我姐姐让我和大姨去家里吃饭，大姨睡觉前偷着把5块月饼弄到被子里吃，还在窥探我。我笑着说，给你半块月饼吃，那4块半明天早上再给你吃，好吧？吃多了又得打胰岛素了。他像孩子似的很不情愿地拿了出来。我很能理解大姨的心，还带她去户外活动，她特别开心，挽着我的胳膊说，你是我妈妈。第二部分，封存20多年的记忆被打开了。我工作之余就在客厅学转法轮，大姨看我看书，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叫我大声念书。一天她说，让我看看你的书吧。我说，我给你找本别的书看吧。她说，我要看你拿的这本书，我去洗洗手。我双手把书递给大姨，她双手接过书，翻开看了又看。大姨看到了师傅照片，她大声笑着说，我等了1000多年了。我愣住了，她在那一个字一个字念了起来。一会儿，我看大姨的脸颊红润了，眼睛有神了，个别生字不认识，她就问我。我告诉她后，她把生字用手在桌子上写一遍，然后再继续看。大姨把书合上后说，你也给我一本转法轮看行吗？我也学。大姨看我每天看转法轮，她就把手洗了，也拿着转法轮书念，念得很认真，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她就在那儿念书。大姨的血压逐渐降下来了，血糖降到 5.6 左右，观察了4-5天血糖没有变化，我就把胰岛素给她停下来了。大姨的状态很稳定，她儿子儿媳看到妈妈身体精神的变化特别高兴。我就和同修给大姨的儿子儿媳讲真相，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让他们很认同大法。他们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大姨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某科研部门工作，还是负责人。女儿听她哥哥在电话说她母亲的状况时，起初有点不太相信，过年时女儿赶紧从北京给她母亲买了新衣服好吃的来看母亲。大姨的女儿女婿一推开门，我问，大姨，他们是谁？我没有见过他们。大姨说，我妞，我妞。娘俩抱在一起，大姨和她女儿都哭了。女儿说，妈妈，你终于认识我了，认识我了。妞双手捧着妈妈的脸亲了亲。大姨问女儿，怎么外孙没来？妞说，去奶奶家了。妞对我说，20多年了，我妈妈终于清醒了，明白了。她右手握住妈妈的手，左手握住我的手说，姐姐，你辛苦了。我说，我不辛苦，是大法师父辛苦，是大法师父给你妈妈调整好了身体。妞拿起大法书转法轮翻开看，我说，大姨，给女儿念一段法吧。大姨一字不差地念完了。妞说，妈妈，你就跟姐姐好好学大法吧。妞说，我在北京好多年不回来了，我妈妈不认识我是她的女儿，每次看见母亲疯疯癫癫的，我心里很难受，每年过年我都哭，盼望妈妈病好。这回好了，妈妈认识我了，我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妈妈，陪陪妈妈。接下来，我把我为什么学法轮大法，我修炼身心的变化讲给大姨的女儿女婿听，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岸真相，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大姨的女儿女婿亲眼见证大法在他母亲身上展现的神奇。大姨在北京打工的孙子孙媳回来过年，看到了奶奶的变化，他们听到真相后也推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一年后，孙媳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大姨见到了重孙子。大姨和亲家母两家住得很近，亲家母来看她，亲家母叫我问大姨，我就指着亲家母问大姨，这人是谁呀？大姨说，是我儿媳妇的妈妈。亲家母说，多少年了，她都不认识我了，现在她好了，能认识人了，她好了。亲家母对大姨说，你再不能动手打人了，指我，她对你那么好，再别打她了，不然就不堪你了。大姨过来拉着我胳膊，像孩子似的说，你不能走，你走我就完了，我再不骂你，不打你了。亲家母笑了，我给亲家母讲了真相，她也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儿媳的哥哥来修自来水管，我趁机也给他讲真相，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还有来安装纱窗的、换门锁的人，我也给讲真相，他们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第三部分，610人员明真相三退。大姨每年年末到医院体检，她儿子说，我想再看看我妈妈有没有别的什么病。病房有四张床，我们住两张床，另外两张床住的是我是临近县的人，也是来体检的。我和同秀除了照看好大姨外，经常搞室内卫生。大姨晚上睡不着觉，坐在床上又开始叨咕起来了。我低声说，大姨，你别说话了，快休息吧，别的床住的人也是来体检的，别吵得人家都休息不好，咱学大法了，书里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对吧？做事要为别人着想，睡吧。天没亮，护士来抽血，早上又带他去验尿化验单，折腾了几天，大姨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问大姨的儿子，你妈妈用什么药了？大姨的儿子说，没用什么药，是我两个姐姐给照看的好。几天来，我和同修照看着大姨，那两个床的人看见说，你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同修说，是雇来照看老人的。二号床的人问，我以为你俩一个是儿媳，一个是老太太女儿呢，你俩照看老太太很用心，把老人收拾得干净利索。同修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你们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二号床的人说，我就是抓法轮功的，别和我说这些。第二天，同修把昨天发生的事和我说了。我说，下班回家后，我们要多学法，多发正念，我找机会再给二号床的人讲真相。一天，我和大姨从外边回病房，二号床的人对我说，老太太儿子来了，我和他儿子聊了起来，说你在哪找的这两个人呢？对你妈妈照看得太好了，每天起居照顾得周到细微，从不惹老人生气，老人不开心了就哄着逗老人开心，像对自己亲妈一样体贴照顾，一日三餐问你妈吃什么，然后就去买。他儿子说，是好，自从两位姐姐看我妈，就不用我操心了。我对他儿子说，你不是操心呐，你是省心呐，你是省心呐。另外两个床的人打点滴时，我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有时中午给他们买饭，打开水喝。室内卫生我和同修包了，这是医院清扫员的工作。一天，二号床的人对我说，你们的人真是很善良， 我有一个朋友是我们县里机关的会计师，因练法轮功被抓了。我跟他说，你写个保证就放你回家。他说我不写，结果被判刑89年。我真的不明白，他连家都不要了。我笑着说，大姐，不是你这个朋友不要家，是中共破坏我们的家。你这个好朋友究竟犯了什么法，被判刑89年，不就是信仰法轮功吗？国家宪法写着信仰自由，国外10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没有出现自焚的。练法轮功的人只想有个健康的身体，在家庭社会上做个好人。我接着说，1998年初，我把捡到的240多元钱交给我驻地辖区派出所所长，内有同修捡的零钱。所长说，我看你把钱放在桌子上，我以为你是精神病了，把钱交给我们。这10多年没见过的事儿，我们每天处理案子都是动刀抢来的钱。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所长说，快坐下，快坐下。说，我妻子的妈妈也练法轮功，这功法很好，你好好练吧。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位所长没抓过我第一位法轮功学员，他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大姐，你接触过我们练法轮功的不止几个人吧？社会上吃喝嫖赌，没有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吧？是这个社会容不下好人。我也被我市公安局抓过，你看我的手腕，还有被手铐勒过的印记。就因为一个链子把我吊了约一天，警察为得到奖金像疯子似的打我，用铁锹缠我的肚子，一拳一拳叫勾拳，往我脸上、身上、胸口打，乱打。我感觉我的心脏都要停止了，我被打得两颗门牙松动，满嘴是血。警察看我昏过去了才把我放下来，还说你写个保证就放你回家。我不写，被强制检查身体。大夫看我的脸被打变形了，身体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两只胳膊勾勒着，说我身体不合格。但是警察强行把我送进看守所。我在看守所的7个多月里经常便血，心脏难受。警察送我去医院看病，医院大夫检查后怕我知道，就跟警察在一边说话，给我开治心脏病的药。我在看守所3次昏死过去，被送进公安医院抢救，补2袋半血浆。看守所警察怕我死里头，恐吓我儿子，让我儿子抄别人写好的保证书交给他们。儿子以为完事了，他们说，给你妈办个取保候审，在家等着通知来开庭。他们骗人说让我回家，他们从来没说过真话。我看他眼睛湿润了，我接着说，大姐，我们社会里好人越多不越好吗？写保证书、转化书是让我们往坏转。我没见过大法师父，就看转法轮一书，我一身的病好了，我身心健康，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让我们污蔑师父和大法，那是人吗？对吧？你的朋友不写保证书是为你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让你对大法犯罪，你能有个好的未来。我们在这相遇是缘分。大姐说，是。我说，把你曾经宣誓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出来吧。他有点顾虑。我又说，共产党宣言首页写着，他是西来幽灵，幽灵附体在你身上，你能不有病吗？对吧？你回去善待大法弟子，退出中共的组织，你会平安的。他说，好，我退。我给他起了一个化名，他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放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9日。在正法修炼中，我悟到有些麻烦和干扰，是由于大法弟子对法的误解或认识不足，达不到法的要求造成的，使大法弟子在对待某些问题上始终处于一种放任的状态，因此长期处于磨难当中。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能体察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还能表现出一些不符合法的观念或者是思想，却常常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借口。师父还给我留了一点常任的东西，使我能在人中待，或者告诉自己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这些东西最终是会去掉的，或师父最终会给拿掉的。这样久而久之，在无形中降低自己的修炼标准。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初期，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面对警察的无理和蛮横，有些大法弟子表面很平和，但是心里却在怨恨和憎恶警察。一位开着修的大法弟子看到，心里一直怨恨警察的大法弟子，不断地在把自己身上的白色物质转移到警察身上。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个人体悟，这是初期在大法修炼中对大法弟子表面行为上的要求，而对于一个正法修炼者来说，内心里的不平衡，各种负面的思想反应，就是在和宇宙特性拧劲儿，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表现得很懈怠，修炼提不起精神。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拿起手机，突然电子书里自动跳出来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师父说，常人社会就是个大染缸，一放松自己就会被侵蚀，所以必须不断的修，抵御着被污染。一旦放松了，它就要来。你们是修炼人，师父给你们留下了能够在常人中修炼的那部分东西，这也是个原因，为的是能够使你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不精进，人的这些东西就会被钻空子。可是作为修炼的人，又能够在修炼中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去掉不好的东西，但是他可能还会有，也不要觉得自己没修好，更不要形成负担，那就成了执着。有了你就去他，堂堂正正地修，自己的行为不要被他干扰，思想反映出来，那就及时地清除。看完这段法的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弟子没有理由不精进，没有理由在常人的环境中放任自己。大法弟子作为将来主掌天体一方的王主，标准要求是高的，生命构成是绝对纯正美好的，没有任何不纯的物质和因素。看似普通平淡的日常生活，却时时处处都在检验着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性标准，一丝一念都要看好。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大洪流当中，处处都有触及人心灵的干扰、诱惑。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着一个大法修炼人的心态，以救度众生的心态和出发点面对遇到的问题，才能走正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个人一点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理法会稿件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8日。近两年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参与收集、整理、修改同修法会稿件的项目中，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在收集整理同修修炼历程的文章过程中，要做到为法负责。我通常会与同修面对面交流，以便写出来的故事更加符合真。用法衡量同修的体会是否在法上，以及是否正确引用师父的法，不能出现与法相悖的现象。传统文化的标准高于我们现在人道德水平，我要求自己要多看多听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和解体党文化系列的文章，熟悉这些能避免文章中出现党文化因素，向正统回归。第一部分，不落下一个同修。 A 同修去年交稿时有点晚，接稿件的同修打字又不太熟练，稿件在审理过程中又有不太符合修心的地方。接到稿件的同修最终决定退回给 A， 正好我遇到此事，与同修们交流。不管怎样， A 同修积极参与法会，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要打消他的积极性。大家有好的建议提出来，改好后跟他交流，给他读一读，他会认识到的。于是同修们有提建议的，有帮助打字的，很快就完成了。正好同修 A 也来了，我们给他念了我们改好的稿件，他很赞同，满意的连说，很好，正是我想写的，谢谢。我们又赶快送到上网同修那里，及时给他提交了。 A 同修今年写的交流稿没用大家动手改，写的内容也符合法。 A 同修讲真相，一天能退很多人，她的精神状态影响了她丈夫。以前她丈夫因怕心反对她出去讲真相，现在她丈夫会问，今天出去吗？听说你很能说呢。第二部分，师父给我智慧。我理解同修们想写文章的心，几十年来在法中受益良多，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无以为报，只能用文章表达心底的无限感激。所以无论时间多急，字写得多潦草，或有些不在法上的地方，我都尽力找出同修的长处和优点，在尽量保持同修原意的情况下，经过与同修的交流达成一致后才整理成稿。当有些不确定和理不清思路时，我就静心找找自己到底是要给整体修炼一些什么经验与借鉴，选题材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加上了自己层次中的想法与见解，尽量保持符合真实了吗？在没有思路时就求师父加持，让我做到符合师父安排的结果，给我智慧，能把文章写好。当最后我给同修读时，同修都很高兴地说，哎呀，这正是我的想法，可我不会写，你写的真符合我的心意。其实这全是来自师父的加持。有一次因时间很急，我熬夜打稿，早上还想给同修最后读一下再发出去，可是上班每天早上都开早会，不去会耽误一天的计划和安排，还要被罚款。斟酌后我决定把法放在第一位，处理完稿件完再去上班。不一会儿同事对我说，你真幸运，今天的早会取消了，你也不用被罚款了。而取消早会的事之前从未有发生过。一次我为了多听听同修的唠叨，尽量多选点好的题材，可还有十分钟回家的车就要开了，按常理我怎么也赶不及了。我急急忙忙地边跑边求师父让我走另外空间吧，结果我不仅赶上了车，车还等了一会儿才开，那天发车晚点了。第三部分，重在参与。师父在荆棘要职法会中说，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只要不是有意炫耀自己，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是没有问题的。开始时同修说，咱们写了很多文章怎么没有发表的呢？是不是书写技术有待提高？我想可能是自己的修为不够，有党文化因素，不符合法吧，我要修好自己。不过文章即使没发表，那也是弟子们对师父的心声，师父也会知道。在这过程中，我们回顾并再次体验大法的超常和伟大， 鼓励自己精进。在组织言语方面，对我们也是一种修炼和提高的过程，大家共同提高吧，不在乎结果。后来慢慢看到文章发表了，这对我和参与的同修都是很大的鼓励，同时也知道同修们整体跟上了进程，没有开始的坚持不懈和不怀疑，就没有后来的鼓励。在今年大法日时，我们也分小组开了小型的交流会，把自己的文章读一读，不管有没有发表，这就是我们在此刻的境界与层次中对师父的感恩和见证法的伟大。愿同修们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配合，写出好的文章，共同在法中提高。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